在时间来到下午2点钟，我们电话视频会议正式开始。App Console 专业分享，价值创造。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 Jerry， 欢迎大家参与本次财务指标分析三强价能力分析的电话视频会议。首先呢，非常感谢本次电话视频服务商新能公司为我们提供的技术支持。面对眼花缭乱的各种财务指标，要如何通过财务分析得出需要的有效的参考信息呢，是我们许多财务人员都有的困惑。所以这一次我们 App Console 是特别推出了财务指标分析的系列活动。那今天的活动呢，是此次系列活动的第三场，也是非常荣幸的能够邀请到 Apple 黄女士来分享到她的一些宝贵经验跟见解，希望能够对电话机前的各位同行们有所启发。那今天呢，我们这场会议预计时长为1小时30分钟左右，在前面的1小时15分钟左右的时间内 ，Apple 将会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内容。那么在之后的15分钟左右的时间，将会有一个互动问答环节。在整个会议期间，你们将有2种方式进行提问。首先呢是文字的形式，会议中您可以实时将您的问题、反馈或者需求等以文字的形式资料给会议的主持人，我将会在问答环节带您提出。另一种方式呢，就是语音的方式。在整个会议期间，全体的参与人员是被默认为静音状态的，您可以点击屏幕上的举手按钮进行提问。那在问答环节会消除您的静音，之后呢，您将可以和我们的分享嘉宾实时进行语音交流。那么在正式开始之前，我在这里也再次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分享嘉宾 Apple 黄女士。那 Apple 老师曾经服务于高露洁、通用电器、曼恩等大型世界500强企业，拥有超过20年的财务实战经验，超过10年的高层管理经验，跨界管理财务、IT、人事、保险等职能，对外资企业的组织架构、团队管理，特别是后勤支持人员的定位，都有着非常多年的实操经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 Apple 黄老师跟电话机前的同行们认识一下，打声招呼。
大家好，因为你能听清楚我在讲话吗？
可以听清楚，声音很清楚。那我这边就把时间交给您，如果中途有任何问题的话，我再跟您提醒。
好的，好的，谢谢。欢迎大家就在那个下午2点钟来到我们的 App Council 的线上会议时间。然后呢，今天的分享其实是系列课程里面的第三 part， 是强大能力分析。在之前我们做过营运能力、盈利能力这两个平时跟大家的日常工作比较密切相关的一个变化的分享。那今天我们来讲强大能力分析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希望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强在能力分析的这个电话会议，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们知道强在能力指标有哪些，它的作用是怎么样子，它的使用局限性有哪些，怎么样子去避免它的一个使用的误区。但是呢，如果光讲概念定义这些个条条框框的东西，那这个就是跟学校里面讲的没什么差别，对吧？那我们都是讲实战，那我们也会是说结合一些个案例去看一看，综合3张财务报表来看的话，我通过哪些个指标，或者是说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思路去看清楚一个企业它的偿债能力是如何的。那最终我是希望通过这一小时的分享，最终达到的效果是怎么样子的。我希望大家听我讲完一个小时之后，不要说我记得老师讲过哪几个哪几个案例。那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的是说，当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这个思路和方法是怎么样子的，哪一些个可以对我有启发，将来是能够用到我的实际工作中。那如果达到这个效果，我是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电话分享才算是成功的。好，我们先翻到第4页。那其实我们的会员单位无论是卖产品也好，卖服务也好，无论是卖什么，但是如果说用一个通用的计量单位钱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也说到底，它就是一系列的流转活动的一个综合，就钱的四大流转活动的综合，包括我筹点钱啊，然后我把它投入到我的生产设备，买点原材料，是吧？然后请人过来把这些个原材料和设备动起来，那个生产出的产品，然后最终卖出去收回来钱，然后最后就是我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流转活动，就是我赚了钱之后怎么把这些钱给分配出去。对企业运营它的本质就是这么简单。那么这个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个 钱生钱的游戏，就像我们以前玩过的一个游戏叫八福宫、阿福伞形器。那其实如果说在农村社会的时候，大家都是哎，你有几亩地，你有多少钱，那就各自用自己的钱开始做生意。但是在现今的社会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信用社会，其实是有借贷这个概念在，所以聪明的人或者是说比较进取的人，他就会借机生贷，借别人的钱来进行或补充我们日常的营运资金或发展的一个需求。那如果我们从这个，因为这天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嘛，你这个钱借来的钱总会有一个那个借钱的一个成本。那如果我们按这个借钱的成本它的那个高低来排的话，从高到低，那我可以归纳起来，钱来的四大来源可能是从哪里来。第一是从银行或者是说其他一些金融机构借来的，那么这个贷款的利率也是市场利率相对来讲比较高。那第二种是怎么样子？我想我们的企业会员单位可能比较少，但是也会有一些个是龙头企业、上市企业等等。那么这些企业它可以做什么？它可以利用自己企业的一个信誉，或者是说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资产负债表里面的一些个保障吧，它可以发企业债，对吧？然后第三个还有什么样子？就是说我这个企业我在国内我很弱，但是好就好在我有很多的关联方，我有我的母集团去支持我，所以我可以通过什么方法来借到钱呢？我可以通过委托贷款、资金池、关联方借款。那么这些做缺水的同学或者是说会员单位的小伙伴们，也是比较现在通用的一个借钱的法子。那最后一个呢，其实是一个短期内是一个无息的成本，是借款成本是什么样子？有一些龙头企业，比如说我以前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啊，贵州茅台也好，粮液也好，这种的龙头企业，它利用它自己的一个行业的老大的地位，它压供应链里面上下游的钱，上下游的钱包括什么？供应商应付账款，是吧？那它还能压谁？经销商，你要卖我的酒，可以，你先把一笔钱无息的压在我这儿，然后再给你货。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当我们去说借钱也好，偿债也好，我们首先了解钱从哪来。所以这个是首先第一点，我要跟大家讲讲，哎，这个钱的来源。那有了钱，我们在做进一步运营之后，那我们现在可以跳到第五页。那怎么去评估一个企业的一个综合的运营能力，或者是说它的一个盈利能力呢？那其实后面的人就是创造了很多的可比的一些指标，就是基本上所有只要你是企业运营，你都可以框在这几个范围内去比较。那所以这就产生了和去评估一个企业它的运营的效率高不高的一个营运能力分析，还有就是你这个企业赚不赚钱的一个盈利能力分析，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会讲到的，你借钱可以啊，借机生贷，但是你能还得出来吗？那就会出现第三卡，我们的偿债能力分析。那其实偿债能力分析的话，再细分，我们还可以分成是两种的不同的债务的风险。债务的风险其实如果从那个偿管性来讲，就是可以分成是偿还的风险和流动性的风险两大类。那偿还的风险是什么意思？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啊，假设我不是官二代，我不是富二代，我月薪5000，但是我在上海，我就是逼我爹娘都卖了房子，借钱亲戚朋友帮我付了首付之后，我月薪只有5000，我买500万的房子，那最后我是不是有一个其实我是没办法去偿还的一个风险在？所以这个就是叫做偿还风险，它体现在一个长期的负债上。那流动性风险是什么意思？流动性风险是说，由于我这个企业里面，我资产负债我结构不合理，我带来了一些风险。那就是说，打个我们生活中的例子是怎么样子？假设我就是贷款我买了一辆车，我每个月月供要供5000，但是我一气之下跟老板吵架，然后我无业待在家里3个月，没钱了，没有现金了， 然后我就还不上那个银行贷款，然后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银行把我停在门口车拉走。那么这个就是由于流动性的风险导致我的资金链的断裂。那如果这个你不能够立马把这个资金链重新拉回来的话，那最终对于个人来讲，我们的刚才的例子，我这个车就归银行了；对于企业来讲，这个企业就破产就清算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例子。那如果是说这几年从我们宏观经济，我们听的最多的是什么？去杠杆，去杠杆，是吧？那自从国家说去杠杆之后，去杠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原来只有一万块，我如果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拿着一万块自己去做生意，那就没叫做没杠杆。我如果拿着一万块，我去借了两万块回来，那我总共有三万块，那我杠杆我就是两倍甚至说更高。所以就是说当这种流动性泛滥的时候，你不断不断的借钱没问题，但是如果是说流动性出现了问题之后，整个行业的产品卖不出去，你就没钱去还了。所以国家也就开始去讲去杠杆，去杠杆。那举一个例子，就是在我们江浙这一带，有一家企业的话是叫鸿图三包吧，它是卖电脑起家的。那后来其实鸿图三包就是慢慢淡出我们一般消费者的视线。它后来它越做越大，但是它做什么？它去做投资控股，国内国外去收购了很多的企业，包括国内收购什么拉手网啊、麦考伦这些。那他无论国内国外他收购的都是不良资产，那他以前靠怎么赚钱呢？那就是收购了之后快速的将这些资产卖给上市企业，来抬高上市公司的利润和股价或市值管理，然后再以这些个企业的财报去做进一步的挤压，然后再去借钱，再去做资本运作。那这种就是如果流动性很好的时候就不会出问题，但是到银根紧缩去杠杆的时候就暴露了。那特别是在今年的时候，今年差不多在年头上上半年的时候，他旗下的两个上市企业挂牌的南京新港一年八个跌停，对吧？然后三包宏图高科他也是重大重组去关门。所以就是说当一个企业他不能够好好的控制这些风险的时候，它所导致的危害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些个所有的潜在的风险是等到爆的时候才会出现呢？其实不是的。那其实当我们再去看到一些企业的财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些个财报很白纸黑字，或者是说字里行间，其实我们能够找得到它会有一个偿还的风险。比如说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例三包，它在2017年末的时候它的净利润是13亿，那它的年底，去年年底它的首付现金是160亿。但是如果大家去看它披露的信息的时候，其实它在今年一季度末它的有息负债，就是要还给别人要计算利息的负债是多少呢？是413亿，其中的短期的负债是200亿。其实很明白，就是在我们看一个公司的财报，只要我们知道看每期的指标，我们会知道这个企业它对于现阶段的一些债权人，它有没有一个偿还风险。如果我想要借钱给他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再来还我将来的一个借款。所以这个是我们接下来会从三个报表不同的指标去看，怎么样去看一个企业它有没有一个偿债能力。那其实刚才大家听了那么久，可能会有些小伙伴说，这个偿债能力好像是不是只是金融机构、银行，或者是说一些大的外部机构才会看？那我只是企业里面一个小财务，我有什么应用？我能够用这些偿债能力去运用到我日常工作的哪些方方面面呢？那这里只是说抛砖引玉的给大家一个提醒，或者是说你可以针对你的实际情况做进一步的联想发挥。那其实耶鲁在前期做那个调研的时候跟我说，哎，有一些个搞资金的经理就跟他说，哎，我们通常就是每年做预算的时候，年头年尾我就算一算，哎，我的这个欠银行的钱我什么时候还，我哪里去找一些钱来还。那如果光是这样子的一个 计划资金的话，那我们会说这个叫做还款计划的安排。那对于偿债能力分析的话，可能要往前再进一步，在你借到钱之前，你就要进行你的资金筹措的一些个计划。那还有我们可以怎么应用呢？比如说我这个企业，我现在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我想跟银行借钱，那我也没有其他更好的一些个啊桌底交易或者关系。那如果我是知道银行或者第三方可能会从哪些个指标去看我的偿债能力，是不是我在递交报表之前，我先把一些历史的问题先清理一下干净，对吧？这也是一个思路。那还有是什么样子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会员单位可能他是通过经销商或直销，他有一些很大很大的客户，年销售占比占到他可能将近3%、5%甚至是双位数，而这些个客人经销商他都是非关联客户。那对于这种非关联客户，其实风险是很大的，你不是放了货给他之后他保证就能把这个货卖完，卖完了他也不一定这个钱是要还给你的，甚至不拆东墙补西墙，你到时候货也拿不到钱也拿不到，这种双重风险其实在过去我跟会员单位打交道的时候也是偶有所闻。所以就是说对销售占比比较高的非关联方客户做近期审查的时候，那还是可以从偿债能力方面多关注一下，只是你深思考，可能大家有其他更好的一些的想法，那欢迎大家就是有机会做进一步的分享。好，我们现在翻到第七页，我们首先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去看一看，哎，这个偿债能力分析有哪些呢？那其实讲偿债能力分析，大家比较熟悉的都是长期偿债能力指标和那个短期偿债能力指标，都是跟资产负债表相关的。那在第七页的上半部，我就把我会觉得比较有意义的一些个指标放在那里，就是三个，一个是资产负债率，这个公司我也念了，还有就是刚才所说就是贷息的负债比率，还有一个投资性资产占比。那么这个待会我会用一些小案例来讲讲是怎么样子去使用的。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负债经营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不同的人他可能的态度是肯定是不一样的。那债权人肯定是希望啊，你这个资产负债率嘛越低越好，那我借给你的钱，我的回收的风险是越来越低。那对于股东来讲的话，哎，如果是说我的借债的成本是低于我最后赚来的一个利润率来讲的话，那我是希望越高越好。但是对于夹在这中间的我们这些个叫做什么职业经理人来讲的话，其实到最后我们要做的就是做一个适度的平衡。那不同的行业其实它在不同的时期它的这个资产负债率也是不一样的。为了给大家有一个概念性的一个全局观吧，那现在是2018年，2017年的年报其实4月份已经出来了。那我们对上市公司差不多30个大的行业分类的话，我们去做一个行业的资产负债率的一个排行榜的话，其实我们会看到，头三和尾三的，就是在第七页的下半部的这张表里面。那我不知道当大家看到头三个的时候跟大家的想象是不是一样的。那第一个金融，其实大家也可以很简单的去理解嘛，因为做银行其实它一分钱自己资金都是没有的，就是左手问我们储户拿到钱，低息拿到钱，然后高息放贷借出去给别人，空手套白狼的一个行业。那第二第三呢，其实会跟它的一个行业特性是相关。第一个就是做房地产开发一个小区，通常时间比较长嘛，资金占用比较高嘛，通常靠自有资金是肯定不可能的，所以就头二头三他们是比较相似的行业，他们的资产负债率也是高到75%以上。那尾三呢，其实跟我们上6月份做的一个盈利能力分析的时候，高毛利的头三个行业其中有两个是重合的，一个是生物医药，一个是食品饮料。所以在我们中国 A 股市场通常就是说，哎，喝酒吃药行情，也就是说这种的低风险高毛利的这种企业，哎，大家有安稳在是吧？那 对于不同的行业，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大概什么样子的行业，它的资产负债率会是比较高一点点。那除了行业的这个区别以外，其实还会跟你这个行业，或者是说你这个地区受不受国家财政政策支持是相关的。比如说十年八年前，国家号召就是西部大开发，所以在西部，西部是指云贵川这种的地方。那么这种的当地的大的企业，如果他在向银行去借钱的时候，银行一看，哎，你们都受到国家的财政政策支持了，就是什么所得税啊、这个税那个税减免，那我作为银行，我怎么样支持你？所以就是说，受国家财政支持的行业，它的资产负债率在特定时期也会相对高一点点。那么这个大家是可以理解。那至于说，行业的发展周期啊，相对高的发展期的时候，这个资产负债率相对来讲比较高。等到成熟之后，等到还贷，等慢慢稳定了，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生命周期吧，大家可以理解。那我们其实去讲这个去杠杆，去杠杆讲了那么久，我们来看一看，实质上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讲，我们举例啊，有没有一个影响在和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后果呢？那我们现在看第八页，第八页有一张稍微啰嗦一点的表，那大家可以不用看具体的数值，只要看一个趋势就好。那么其实在讲去杠杆，去杠杆已经讲到了那么一两三年吧。那么在总体的去杠杆的一个背景下面，大多数行业它的这个杠杆率是不同程度的降低的，但是呢，房地产业它依然是高杠杆模式。比如说我们刚才拿了那个2017年的比例来讲，其实我们去拿房地产行业跟2016年它自己本行业的比例来比的话，它没有改善，它整体的资产负债率反而是增加了2.2个百分点。为什么这样子？其实我们也会去考虑偿债，偿债。其实很多人，你借钱出去，你最终你要考量的是什么？最终能不能把这钱收回来？那在去杠杆这个模式下面，尽管多数的银行说，哎，我要加强风险管理，但是对于这种大型的优质的地产客户，他还是会支持，还是会给到项目抵押贷款。为什么呢？哎，这又是跟中国国情是相关的。因为虽然历史上来看，这个房地产的行业它遭受的资金紧张的情况非常之多，但是真正出现违约的企业不多。一个原因嘛，当然是房地产企业所投放最多的是什么？房子呀，房子变现能力多强呀，我欠你多少钱随随便便卖个10套8套，这钱就回来了。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房地产业在即使这样子国家行业的呼吁去杠杆的背景下面，整体的资产负债率还是一路走高的一个原因在。那其实也是会引申一个推论吧，就是当我拥有这些个质押物的一些优质的房地产企业，也容易获得融资，或者是说我在陷入困局之后，也比较容易的找到一些个战略投资伙伴。那还有一个这里想引申的一个知识点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我们李克强总理在做2017年工作报告的时候提到了这么一句话，原文非常的那个啊正式，推动企业坚定重组，发展直接融资，实施市场化、法制化债转股。最关键是后一句，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为什么在这样子的工作报告里面强烈的指出是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大家试想一下，其实这几年最新兴的互联网或者是说一些个服务业、轻资产行业，其实当他们没有资金缺口，肯定有，但是他们借钱好借不好借？因为他们没有抵押物，没有生产设备，没有房产，也有优质资产。那他们真要借钱了，他们怎么办？融资呀，卖股权呀，所以说 A 轮、B 轮、C 轮的货。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偿债能力分析的时候，其实有机会当我们会员单位去看一些个外部报表，或者是说你有机会参加 BD 的时候，你也要考虑这个行业的特性，就是它是一个重资产行业还是一个轻资产行业，我对它花很多精力去考虑它的一个偿债。 藏在里面有没有必要，所以这个是引申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在。那第九页，大家现在可以翻到第九页，第九页其实是用来解释我在第七页上半章讲论里面所提出来的两个比喻在实际应用中是怎么样去运用的。在第七方表里面，它不是先有一个资产负债率嘛，然后第三行有一个投资性资产占比。那我们在第九章 PPT 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理解，因为我们刚才都讲了房地产行业是高资产负债率排行第二啊，去年的行业来讲。那我就拿三家资产规模差不多的300个亿到500个亿之间的企业，十年，我拿他们的上市公司报告算出来他们十年的资产负债率。这三个企业金地、华侨城 A 还有幸福中宝。那么如果光从这个资产负债率来看，我们会看得到，比如说是在某一些阶段，其实他们的资产负债率都是比较接近。某一些年度甚至是一样，甚至乎是一样的。比如说在12年的时候，这个资产负债率，这三家企业很神奇的，就在差不多0.7的这个资产负债率的这个点，大家都搭在一起了。那如果我没有考虑其他的指标的时候，我能不能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说，哎，这三个企业，像他们的偿债能力，他们的这个长期偿债能力都是一样的？那当然是不能这样讲的。所以我就引入了下半张图，它投资性资产占比。那投资性资产的占比是怎么算的呢？就是用投资性资产。那我们的会计科目是指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持有到期的投资、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这种。那把这些投资性的资产挑出来，去除以资产负债表的左边总资产，那你就能够算出来这个投资性资产的一个占比是怎么样。那算出来这个比率之后，我怎么运用呢？那如果我是一个外部，我打算借钱给这三个企业的银行，那我可能我就要关注，问我借钱之后，你拿什么还呢？那正常做企业来讲，那我是不是如果我是一个风险比较偏好稳重一点，不是喜欢那种坐过山车的，那我会希望，哎，你这个企业是务正业，做实事，脚踏实地的该干你企业该干的事儿。那我当然会希望就是这个经营性资产占比比较高的，或者是说投资性资产占比比较低的这个企业。那在下边的这张图里面可以体现为什么样子，就是华侨城 A 就红的这个，那它的用于投资性的资产占它的总资产，其实它常年是维持一个比较低位的平均的水平。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企业的话，可能我个人偏好我就觉得比较靠谱，不是靠投机去赚取一些个营业外收入来还钱的。那除了这些个投资性的资产之外，可能有一些个同行会说，哎，我们企业没有这种投资性的资产，我们也是老老实实的去做实业。那其实这个也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引申思考，就是看，哎，你没有投资性资产，那你看看你总资产里面固定资产啊、无形资产呀、看看你的资产构成是怎么样子，看看你的这个资产它未来的这个抵押担保的能力和变现能力。比如说你里面的无形资产是占比很高的，对，在你这个企业还能正常运营的时候，你能说它是多值钱多值钱，但某一天等你真的是欠银行钱了，你要还，你卖给谁，你能卖多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就是说这个公式的变形怎么样适用于你实际操作，这个是大家可以在实际工作中你自己去做一个变形或者是说引用。那讲完长期偿债能力分析指标之后，那我们就是很快的来到了第十页。那第十页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呢？第十页就是资产负债表里面除了长期偿债能力，其实日常里面我们会更关注的是我们的工作，日常工作中可控的，哎呀，那个短期偿债能力的一些分析指标。 上次三个指标是大家闭着眼睛都能说了，流动比率、诉讼比率还有现金负债比率，公司我也不重复念的。那如果就是说我们在前期做调研的时候还是有人会问，你能不能给一下就是这三个比率，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合理，什么叫做低。哎，我就是在网上查了，或者是说在教科书里面找了这么一堆的比率，但是我不太建议大家去套这些死规律。你真的对你的企业，或者是说你想对标一个更准确的一个比率在的话，我会建议大家翻一翻。我前两次在做那个指标分析的时候提及的一本书啊，这个是中国财政局每年都会出的一本书，叫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里面是分行业、分大小类、分不同的指标，甚至乎分成是你的指标优秀是什么范围，合格是什么范围，所以大家要去参照这些指标。我建议大家不要再去套用这些这么学术性的一些死指标，就花几十块钱买一本书，自己去查一查具体的指标主业啊，跟你们相像的一致的企业是怎么样子去做这个比较。那其实是对于这个三个短期偿债能力指标，大家的公式是很熟悉，但是在运日常的运用中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那我还是点一下吧，就是大家用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那接下来请大家翻到第十页，短期偿债能力指标它的一个局限性。那么刚才我们都会看到我们的三个短期偿债能力啊，流动、诉讼、现金比率，那其实它们都是一个分子分母率，就是分子除以分母。那分子分母率的话，它的一个先天的弊端是什么样子？先天的弊端就是统计口径不一样，就分母负债是一个宗旨，就是说我应该还银行多少钱啊，我应该还多少利息啊，这个数是死的，就是没有什么变通的余地在，就是会计准则也规定死。但是对于分子来讲，比如说我们就讲流动资产，那流动资产里面我们最大的几个科目，存货、应收账款，对吧？那大家都知道，那存货我们的计价这个成本是哪家公司可能采取的计价方式是不一样的，就存货本身，你后进先出进，先进先出，标准成本，甚至乎我的一个折旧方式，存货跌价，坏账损失，我的计提方法也是很主观的，根据我自己公司的习惯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相关规定的。所以就是说，当你拿到一家对标公司，或者是说你将来想收购一家企业，或者看一个经销商的一个报表的时候，你首先问清楚，哎，你们的分子存货、应收账款也好，各种也好，你们的计量方法是怎么样子的？你们的这些个跌价减值的计算方式是不是跟我这家企业是一致的？那换算成一致之后，才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可比性。那第二个是什么样子？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是资产负债表里面的比率。那资产负债表它其实是一个点的概念，它是一个存量的指标。它其实是不能够从动态上去反映我未来我有多少现金的流入，因为你资产负债表你虽说是说预设我现在就是要变卖这个企业，但是哪家企业正常运营的时候天天想着我今天关门今天清款，不可能的。所以就是说它是一个存量的指标，不能够预测它未来的一个现金的流入，没办法去预测我以什么样子的方式保障去偿还我的负债。即使是你这个企业你的资产负债率或流动比率非常的稳健，但一样你会面临着到期你无法偿还的一个可能性。就像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老师经常会跟我们说现金为王，现金为王。所以就是说这也是短期偿债能力指标的一个局限性，就不参考可以，但是你要知道它的局限性在哪。那还有一个是什么样子呢？第三点，诉讼资产的概念不一致。那么其实对于会计准则，我们财务都是很清楚。比如说我们填资产负债表的时候，所有的科目资产科目汤全部加总起来就是资产负债表的左边和资产总额。那什么科 科目应该是流动资产，什么科目是固定资产，那这个都是规定词。但是其实会计准则里面它没有一个死的规定或标准概念告诉你什么叫做速动资产，对吧？大家有没有发现？那其实速动资产可能不同的企业根据它自己的特性，它有自己的规定。比如说有一些企业规定速动资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流动减存货，或者是说流动减存货减预付减一年内到期的种种东西。那所以这个也会去到跟第一个局限性一样，就是大家对对标企业做分析的时候，麻烦先统一一下你对速动资产的概念是不是一致，你再开始去算这个比率。但还有一个是什么样子，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即使充分的考虑了上面的这些个跌价损失啊，或者是说统计口径，但是即使你刨开了你存货变现的一个影响，你还是不能够刨开你这个劣质的应收账款，或者是说你套牢的这些短期投资的一个影响在。什么意思呢？有一些企业它的闲余资金比较多，然后自己的企业，然后喜欢做点股权投资，买点股票。那其实最近这一两个月啊，那个特朗普也好，或者什么问题都好，其实股市风险还是蛮大的。比如说就在前几天这个月初，股市里面就爆出了两起的这些个质押的股票被强势平仓。因为有一些个上市企业他为了筹钱嘛，他就把自己的股票抵押了，抵押了之后然后就去问相应的证券公司借钱。但借了钱的时候，其实这个借来的钱是按打折价的，比如说我今天我100块钱的股票给你，你打个七折，70块钱啊，我借了70块钱。但是即使打了七折，你也架不住你股市一路的跌，跌到最后，哎，我今天突然股票变成68了，那最后触发了一个什么样子？就触发了一个强制平仓。强制平仓就是说我证券公司我不管你什么原因，只要你跌入我的平仓线，我全部卖，只要套现。那这个对于一些个不是专业操作或不明真相的群众，那就会发生什么群体性踩踏事件呀。你就只能看着你手头上买的做的这些个短期投资一路的往下跌，但是你就是不能变现。所以当我们去考虑这些短期长债指标的时候，我们还要看看你的这个短期投资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被套牢的一个风险在。那还有一个是什么样子，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资产负债表它就是一个时点嘛，期初期末其实中间就差了24小时，今天的31号跟明天的1月1号。那作为一些个我们听的比较多的像财报作弊啊，或者是说特别在资金方面作弊的话，很简单的一个操作就是我月末的时候资金回笼，月初的时候所有的钱全部放出去。那所以其实这些短期的偿债能力指标的话，它还有一个风险性，就是有可能会被操纵。那我们讲完五个之后，为什么跳了一个呢？其实这个是配合的案例来讲。短期偿债能力指标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一个特殊性是什么呢？是在我们的负债里面有一个科目叫预收账款。那预收账款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刚才我们举的例子，比如说我是贵州茅台，然后你要做我的经销商，那这个还要论资排辈。比如说你先给我压个700万放在我账上，你通过我的相关的审核，你才能够作为我的经销商。那这个他收来的钱怎么样去做会计处理？借银行存款贷预收账款，对吧？所以这个预收账款其实是类似于一种无息的贷款，而且这一个他要怎么偿还，我给你货你就得偿还。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去看一个短期的偿债能力指标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预收账款这个特殊性给考虑进去。我举一个例子，就在第11页，大家看到下半部有两个很小的曲线图。这两个曲线图是一个什么意思？这两个曲线图是我拿着那个 A 股里面白酒类企业比较高毛利的两个，哎呀，很多企业，一个是贵州茅台，一个是五粮液。 那蓝色的这条线呢，是根据传统的意义上我们去算的一个速动比率，就是分母是一个流动负债。然后的话呢，红线是什么意思呢？红线是我把分母里面的预收账款给刨掉之后我的一个比率的变动。那我们先来看灰熊茅台，那如果是说我对这个企业对经销商的控制力我始终是保持在一定的水平的话，那是不是理论上你的这个预收账款扣除之后的速动比率会比你蓝线要高，但是你相应的这个波动也应该是相符的，对吧？但是我们可以再看到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在2011年到2013年的时候，惠州茅台对经销商的这个预收账款这个控制权就有所减弱，所以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刨开了这个预收账款的变动之后，它的这个速动比率是波动很大的，而且这个波动是跟这个叫传统速动比率的这个变动方向是不一致的。所以我甚至就说有点在我个人揣测，不怀好意的个人揣测，就是说其实有一些比较经验丰富的大型企业的话，你要操控比率，知道大家关心的是那三大比率，那就是做一些小小的调整也能够去做一些个演示吧。那相比较惠州茅台隔壁的这个五粮液，我个人反而会是觉得它始终在这个对经销商的这个控制啊，或者是说它的一个财务的比率真实性，我个人会倾向更好一点点吧。因为即使你刨开了这个预收账款之后，你的两个原始的速动比率和变化之后的速动比率，你的变化方向是一致的。所以就是说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引申思考，你实际在用，你如果去看一家新的公司的时候，他如果刚巧是行业里面的老大，他有可能有这种的操控供应链上下游的这么一个权利在的话，那可以把这些应付账款也好，或者是说预收也好，刨开来看看到底实质上它的一个偿债的能力和风险到底是多少。那这个是我们在资产负债表里面会讨论的长期偿债能力和短期偿债能力，还有就是相关的局限性和使用的注意点。好，我们现在跳转到下一页的 PPT 第12页，我们从损益表来看，看一个企业它的偿债能力，我们可以看一些什么样子的东西呢？在第13页是我们真正的主要内容啊。在损益表里面，其实在我们做常规的盈利能力分析的时候，我们会关注好几个的那个财务指标。那其实在偿债能力的时候，对于某一些可能重叠的指标或不重叠的指标，其实我们也是要给予一定的关注。首先第一个，因为损益表是从上到下加加减减加加减减最终得出来净利润，所以我关注的指标也是从上到下来讲。首先损益表我会关心，或者是说我们应该关心什么样子，我们应该关心的是说它的主营收入的规模和它的一个发展趋势。因为你一家企业，你又不是一个投资企业，做好你的主业，挣钱卖产品收钱才是理论上你的应该做的事儿。所以你的这个主营收入，你的规模越大，你的趋势是稳步向上发展，那当然是一件好事儿，也是我假设想借钱给你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加分项吧，是一个稳健性和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表示。那继续从上往下看，第二个通常会看到的指标是什么？毛利率，对吧？那毛利率如果高而且稳定的话，那说明它的盈利能力会比较好。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去注意一下，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就是单比率不比吧，你要看这个毛利率高还是低，最好还是放在一个行业水平跟同行业去比。你如果是违背了行业规律的一个高毛利率，而且又没有切实的证据是证明你这个高毛率是高的有道理的话，那其实你也别看其他什么偿债了，你先关心一下 他这个报表的真实性，对吧？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那还有一个就是第三个，就是经营杠杆。那经营杠杆的话，在我们审计表里面，我们其实很快的，就特别是会员单位，你们每天看这个损益表的时候，自己算很方便，毛利除以营业利润，那中间夹的就是三费，就是营业费用、财务费用，还有什么管理费用什么的。那会看什么呢？看这个营业杠杆的变化趋势。如果你这个经营杠杆是越来越大的话，那拜拜了，你这个企业的盈利趋势肯定是在加速下滑的。那还有就是说，看完主营业务收入，那我可能最终还看看我的利润里面来自于收入呢，还是来自于不太稳定的投资收益啊、营业外收入啊。那这个也是评估你这个企业到底是不是日正业的一个佐证。那在这张表的下半部的时候呢，其实我会放的也是这个房地产行业，因为他们资产负债率比较高嘛，所以我也是用他们的两个的损益表里面的比率去做进一步的一个分析吧。那我选了两个，一个是经济集团，一个是华侨城 A。 那我首先关心的是说营收吧，这是第一个指标。那主营业务收入的话，十年，因为这个是十年的数据，我们会看这十年来讲的话，其实华侨城 A 大家真的就是一条斜线，很稳固的一点一点往上升，一点一点往上爬。所以在营收这方面，它的稳定性，可能我个人我是风险偏好比较低的，那我可能就会给它加分。那至于经济集团，那它虽然它的那个上升的这个角度会比那个华侨城 A 的上升角度会更陡峭，但是它下来的时候，这个下降的角度也很陡峭，所以其实还是有所保留。那接着右边我会做一个叫营业利润率，我刚才不是说毛利率吗？哎，对不起啊大家，因为毛利率呢，它不像是在那个资产负债表里面就十年年报那么清楚的，啪的一记它就把这个毛利率告诉你，一般是拿营业利润率会比较容易。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大致的方向去做这么一个比较啊，大家实际操作的时候你可以用回我们这张表里面显示的毛利率。那从这个案例里面，我用的是营业利润率，那我会得出来一个什么样子的结论或推论呢？红的是华侨城 A， 那如果是从这个百分比这个营业利润率来讲的话，那我会看到在长达十年的这个过程里面，它的营业利润率一直是在经济集团的上方，直到2017年、2016年中间偶有一点的重合，就是如果没有其他的进一步的佐证，光是看这个损益表的话，那我可能得出来的第一个首要的观点就是，哎，华侨城 A 那个收入规模不错，稳定上升，而且营业利润率相对比较高。那如果我风险偏好低，那我可能会更愿意借钱给华侨城 A。 所以就是说，这些也是将来大家你如果看经销商或者是说你的 Key Account 第一大客户的时候，你也可以看看这两个指标，因为这些是很通用的指标嘛，去看一看到底它的发展趋势是不是在一个健康的轨道上再去做进一步的发展。那我们讲完了损益表之后，我们再讲讲第三张报表，现金流量表。那我们现在来到第十五页，讲现十五页啊，跨栏的那张表，我们来看一看，在现金流量表里面，我要看哪些的指标，是单个指标呢，还是跨表去综合去看？首先啊，大家如果是平时对现金流量表比较熟悉的话，其实它也是一张从上到下加加减减的表。那第一行的时候，它的一个我们要关注的点，也就是它第一行就是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去跟什么比呢？去跟你的损益表里面的收入乘以溢价增值税百分比去比。 因为当我们去收来钱现金流量表里面，它是一个应收账款的总数，但是在损益表里面，它是一个收入去了税拨了钱之后的数字，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可比性的时候，要将这个收入还原成一个应收账款的这么一个口径去做比较。那什么意思呢？因为很多企业其实它都是一个赊销嘛，很少企业说像老干妈一样我能够做到现销，所以它中间其实它会有一个时间差嘛，就是我现在收来的钱，我现金流量表收来的钱其实跟我的收入不一定有一个完全的可比性。但我们在做刚才我所说的这个简单的对比之后，我们要做的进一步的综合来看是怎么综合呢？我要再转头去看一看资产负债表里面的应收账款，我的年末年初余额，我要去做一个对比分析。我要看一看我的年末应收账款除以我的年初应收账款的余额，不就得出来一个增长的百分比吗？那我去看一看我应收账款增长幅度跟我的损益表的收入增长幅度去比，这个比率是同比呢，还是说我应收账款增长了20%，但我的销售收入只增长了10%？那如果是说第二种情况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意味着我的回款是下滑的，我的偿债能力是下滑的。我们为什么要跨表跨到第三张表去看那个现金流量表？那么其实就是说，你企业有利润，并不意味着你企业你就能够偿还银行的本息，对吧？那如果是评价一个企业最终你能不能还债，那就看你有多少的现金流进来呀，你有多少的自由现金流量呀，那么这才是最终地位上真的是明天那个债到期了，我是不是能还银行的最临门一脚。好，所以这个是我在现金流量表我会看的第一行的指标和怎么看，关心什么。那下面继续接下来我会看什么？我会看这个经营现金的净流量和我的损益表里面的净利润加折旧加摊销，它的这个匹配程度是不是一致？那这个匹配程度越高的话，就意味着我的盈利的收现率是越高的，挑战能力当然是越好的。但是大家如果要看一个企业它真的是给到你10年8年这么多年的一个指标来看的话，那大家要小心一个地方，就是说你如果看到它的经营现金净流量，今年挣明年负后年挣下一年负一挣一负不断的交叉的话，那其实你在想什么偿债能力之前，你先想想它这个财报有没有可能作假，提醒警惕，这法是第一要务，懂吗？就是大家真的你这个就是凭经验嘛，这个我想到嘛就提一句。那还有一个是什么样子？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由现金流量。那我们知道现金流量表里面是三大类嘛，经营活动现金流，投资活动现金流，还有筹资活动现金流。那这个自由现金流量是怎么来的呢？怎么算出来的呢？就是用它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去加上它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是这样算出来的。那如果说这两个的差额，或者是说这个算出来的结果连续多年都是很小的话，就意味着这个企业连续多年都是对外扩张，那赚的钱就投固定资产，赚的钱就投这个投资活动扩大自身的生产，所以他靠自己的经营的现金流来还债，这个支撑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是借出方的时候自己要考虑的。那对于那种自由现金流长期为负的企业，支付能力嘛当然就是下降，但是这里可能也是要结合行业来讲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几个房地产企业，那我会去看他们的一个十年的自由现金流， 其实根据这个企业它的项目周期的话，它有可能就是两三年甚至三四年它都是负的，然后房子卖掉了它又挣，挣了之后它又去买地建房，又变成是几年是负的。所以这个是说你最好是结合着你的一个企业的行业特性再去说到底这个指标是好还是不好。那么这个是大家使用的时候提醒大家一个。那最终我们讲第四个，第四个就是现金流量表里面的第三大分类，就是筹资活动的现金流。不一定每家企业都有这个筹资活动现金流，有的话可能就是说我的这个企业就是长期的对外扩张，或者是说我已经前面继承了，我就是没有其他办法，那我才可能会出现其他的法子去弄到钱，体现在筹资活动。那当我们去干这个筹资活动现金流的时候，我们看什么？我们要看的是说它的来源和构成，然后结合着这个企业的股东啊、行业等等特性，去看这个企业将来有没有可能再继续有能力去融资。所以就是说，从这个现金流量表的第一行一直往下看，三类的数据，你的关注点怎么样跨表去结合的去看，去判断一个企业它的一个偿还债务的能力是怎么样。那我们刚才讲三张报表，从财务的角度去看它的偿债能力，但是除了三张报表本身的一些个数据化的一些个因素，我们判断出来，哎，它的偿债能力到底是高还是低之外，其实我们还要去考虑的是什么？就是第十六页 PPT 里面是影响偿债能力的一些非财务因素和表外因素。那这表外因素主要有哪些呢？主要有来一个个讲啊。首先是指什么？首先就是说我可以共用的银行的授信额度。哎呀，举一个例子，吃货界有个传说，没有一只鸡能活着离开广州，没有一只羊能逃出内蒙，没有一只鸭能逃出武汉。那么当年呢，就是鸭脖子，除了现在我们比较熟悉的周黑鸭，当初武汉还有一个比较知名的企业叫做汉口的金虎鸭脖子。那它大概是现在望泉水有点远了，5-6年前吧。那么12年左右的时候呢，它的年收入还是非常的棒的，年收入20个亿。但是从12年望泉水10年8年呢，它为了扩大自己的一个产业规模，它自己建工业园区等等等等。那么公司里面的流动资金从哪来呢？不能光靠卖鸭脖子呀，那他就去问银行借。那他当时呢，只跟一个当地的叫武汉龙商行是有业务往来，8年呢，他总共也就借了2亿多，其实也不算多啊，跟他的营收比真的不算多。那么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现在往前数大概3-4年前吧，那么银行说，哎，你能不能还我一点钱？那金武就还了多少钱呢？还了9600万，也不算多。那么按以前的这个银行的这个借款玩法，就是还旧借新，你把旧债还了，我就借你新的钱。但好死不死，在2014年的时候呢，这个银行的政策就有变了。那么他还了这9600万之后，他从武汉农商行就借不来钱了，这个资金链就断了。那断的后果是什么样子呢？他有小半年，将近1年的时候，店铺那个断供停出，没商品卖，工厂停产，直到1年多以后，有一个深圳的公司财务投资，帮他度过了这个难关。但是自此之后，他就是在这个本身这个鸭脖子的行业里面就没办法再像周黑鸭那样子做的那么红火。那这里是想说明一个什么样子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看一些企业的表外因素的时候，我们要或者是说从企业的角度我们能做什么。其实我不缺钱，但是平时我多跟几个银行谈好这个授信额度，多争取一些 buffer 或者是说备胎，当我真的碰到像 这个金五家活怎么样，一家银行借不来钱，但是我有其他银行的授信合作，那我就可以渡过难关，对吧？所以这些表外的非财务指标也是一个关心的重点。那还有一些关心是关心这个企业的信誉啊，跟金融机构的关系啊，再融资的能力啊。那还有就是说，你是不是当地扶植的一个重点的面子工程企业，或者是说你的母公司、你的关联企业、你的兄弟姐妹公司，是不是能在你缺钱的时候给到你一个足够的支持？那我自己个人经历过的一个真实案例就是说，很多年前我们当时有一家中国的新成立的公司，那么新成立的公司当时刚开始开展业务活动，真的就是没钱，那总部怎么办？他就不停的给我预付款，给我预付款，给足我两年，终于等我真的自己国内运营收来款，自己运营起来了，那我再慢慢的靠自有资金也缓过去。那有母公司和没母公司，当时真的就是生死存亡的关系啊，所以这些也是大家需要关注。那还有是什么样子呢？还有就是你没有母公司啊，谁都没法帮你，但是你非常幸运，你有一个壳，你有一个在中国股市上一个空壳型企业，所以你也有可能，这家企业有可能被注入资产，会有并购的一个潜在的可能性在。那这些都不是说财务报表会白纸黑字的告诉你，你自己要去发掘去分析。那还有就是什么，是不是龙头企业，我们再三的讲过，利用上下游资源作为短期资金的一个融通，短期啊。那第二个的影响偿债能力的非财务因素是什么样子，就是看你有没有可以很快变现的非流动资产。因为有我们去看这个流动性指标的时候，我们讲的很多的都是流动资产，但是如果我的这个刚好啊，就是刚好假设我的这个生产线，我的这套技术，或者是说某样固定资产是非常的紧缺，当然非常难了、啊、但是我刚好到缺钱的时候，我今天说明天就能卖出去，那么这个也是能够帮助企业去度过它的流动性风险的一个很好的帮助。那还有是什么样子呢？还有就是跟担保有关的一些货有负债，包括现在大家一般都很难收现、收支票，或者是说收到汇款，一般嘛给你好的就给你商业合作汇款，然后不好的可能就是就是企业的一些个自己发出来的合作汇款。那其实这些个包括对外担保、未决诉讼都叫做货有负债。那这些自企业其实你可以去它对应的银行去拉拉清单啊，或者是说多去收集看看公开信息啊，法院信息里面，或者是税务局有没有这些个债权债务的公告，都可以做一些信息收集。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大家都会发生但是不是太重视的，就是经营租赁合同里面承诺的付款。比如说什么样子呢？比如说我这家公司，我在上海淮海路，我租了一层整层的 CBD 中心，那我跟物业签了五年的租约，而且答应只要我提前退租的话，我就要赔他三个月的租金。那一层楼啊，随随便便几十万一个月，那三个月也是蛮厉害的。那这种承诺付款除了房租，大家如果有其他的一些个经营性租赁的时候，也可以先翻翻合同，找一找有没有这些个风险在。那说到尾，我们刚才讲了财务报表里面去判断它的偿债能力，非财务报表的一个偿债能力的非财因素。那其实还钱除了一个能力，我们其实还要关注一个还款的意愿。那还款的意愿的话，那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就不在这里展开的进行进一步的描述。那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因为主办方也问，就是今天的那个学员是什么程度，或者我们的目标听众是怎么样。那基本上我了解下来，我们今天的目标听众可能 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年轻化的小朋友。那年轻化的小朋友他们会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样子？我很多的东西都是知识，都是别人说的听的知识，但是我没有上手练的机会啊。那我没有一个实战的经验啊，我也没可能就是每一次我都重复的去听一些老师的课或者怎么样来巩固。那其实我会觉得多听多说你不如多练。那在第十七页，其实我始终还是会给小朋友们一些不成熟的小建议。其实首先我会是就像刚才我们即使讲到现金流量表里面，我们也会讲到多指标配合的，就是你的销售商品啊收来的现金要跟你的应收账款增长率去配合，是多指标的配合，这个是大家在实际运用中首先你要注意的。那第二个就是跨报表的考虑，跨报表不单指可能就是跨报表跨行业，你对这个企业或者是说对这个行业你的熟知了解程度越深的话，你的分析才是越到点，你的发言才是越到位，才会越得到老板的赏识。那到最后的时候光说不练假把式，就是还是练吧，多找一些个上市公司的报表，或者是说上市公司我们也有3000多家企业，你去找一个主营业务跟你们的公司是很像的企业，然后把它的3年的年报，这些都是公开资料，我所有用到的课件里面的数据都是公开资料可以搜得到，你就去找这些资料自己去练。想象你是这家公司的 CFO， 明天就有投资人的一个什么什么季度会议，你要向他们去解释，你要去讲故事，那你可以怎么去讲？再换一个角度多练，只有这样子到某天真的是你要派上用场，那你才能够立马拿得出手。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科普一个关于挑战能力分析的一个分享。
非常感谢 Apple 的精彩分享，那相信刚才 Apple 的分享也会给我们的各位同行在业务实操上提供很多的帮助。那么现在就到了咱们一个互动问答的环节了，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希望与咱们的嘉宾进行交流的话，可以通过举手的方式，我这边会解除您的静音，然后您就可以与咱们的 Apple 老师实时进行语音沟通了。然后我这边已经开通了举手的通道，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点击屏幕上方的举手按钮。那我们稍微等一下看有没有同学有问题啊。
Jerry， 其实无所谓了，就是如果就是一时半会大家没想出来一些个问题的话，其实你事后在想到的时候，你再通过 Jerry 然后收集整理一下，你再给到我一样。
好的，那我们现在暂时没有同行提问。那今天 Apple 的分享是十分的清晰跟具体，那再次感谢 Apple 黄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也非常感谢电话之前各位同行的热情参与。那关于本次的活动内容，稍后也会上传至 App Console 的官网。那如果大家之后还有任何问题希望与咱们的嘉宾进行交流的话，可以通过邮件或者是电话的方式与 App Console 进行联系，我们会将您这边的一些问题给到我们的 Apple 老师帮您进行解答。那如果您对 App Console 的活动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也可以在之后咱们工作人员发给您的满意度调查表中让我们知道。那么关于本次活动的录音，我们之后会上传到活动的官网，各位同行有任何需要新的一个需求的话，都可以在官网上进行获取。那么我们此次会议就到此结束了，我是 Jerry， 我们下次活动再见。那么 Apple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精彩分享，那我们期待之后的能够继续有机会去合作。
好的，好的，
谢谢您。